亲爱弟兄姐妹平安，讲到之前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祈祷。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亲爱的天父上帝，每次当我们一起跟弟兄姐妹聚集来到圣殿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明白，神你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就是在黑暗中遇见你拯救大光的人。主，愿你的话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叫我们干渴的心得着饱足。求你高抹你仆人的口，愿我所说的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祷告交托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没有在黑暗中走路过的经验，就是摸黑走路的经验？比如说你晚上看书或是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啪停电了。我来和平有遇过一次停电了，是整个社区停电。在晚上在家里忽然停电了，原来是你很熟悉的环境，因为变得漆黑一片，我们就会忽然变得走得小心翼翼，因为你很怕跌倒或是撞到东西。另一种类似的经验是迷路。8年多前，当我刚去到台南学甲的乡下叫顶洲的地方，在那里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我也还没有买汽车导航系统。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常常开车出门的时候就把地图放在我的大腿上，一边开一边看这样。然后开着开着呢，常常不小心呢，因为真的住在很乡下的地方，常常开着开着就会开到田埂当中的小路去，真的很多田埂的小路。那种找不到路的感觉让人慌张，特别是当外面都是乌漆抹黑的树林跟田地。我是台北长大的，所以那个经验对我是很新鲜的，但是也是很恐怖的。就是哇，外面一片乌漆抹黑，连个房子都没有，我走丢了，我连要问人都有困难。我用这两个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情景跟大家来分享，说黑暗当中的慌张是今天的以赛亚书当中犹大国的处境。在主前约735到32年的年间，在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做南国犹大王的时候，亚兰王利逊跟北国以色列的王比加联合起来要攻击耶路撒冷，虽然无法攻破这个城，但是让犹大国都人心惶惶。我们用地图来看一下在哪里，上面那个圈了两个，一个是亚兰，这时候以色列分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他们当时最大的帝国就叫亚述帝国。那这个时候呢，为了抵挡亚述帝国的入侵呢，那个以色列就跟亚兰联合，然后他们想要找犹大一起来联合攻击亚述，但是犹大国不肯，于是呢，亚兰跟以色列就联合起来攻打犹大。现在你看到这个绿色的就是当时的亚述帝国，里面也有看到一个亚兰，你看这么大一块，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咖啡色那一块是犹大。所以当北国亚兰跟以色列联合来攻犹大的时候，虽然没有攻进他们耶路撒冷，但是仍然让他们非常惊慌。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呢传到犹大王那里，圣经这样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颤动，好像那个树枝在狂风中摇摆一样。因为这样，上帝就吩咐先知以赛亚带着儿子去见犹大王亚哈斯，对他说，说你要谨慎，要镇定，不要害怕，不要因为利逊和亚兰以及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火把的头所发的烈怒而心里胆怯，因为这两个国家不久将会灭亡。但是亚哈斯面对这个亚兰跟以色列的联军仍然是害怕不已，于是呢，他把上帝的话当作耳边风，他派使者去见亚述王。因为我刚刚给大家看那个地图，你看亚述有多强大，在当时就是最 等于就是最他看到最强大的，所以他就派使者去见亚述王，对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和以色列联手攻击我，求你上耶路撒冷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并且为此送上大把的金银财宝。”亚哈斯不仅不听上帝的劝告，跑去投靠亚述。亚哈斯王还另外筑了坛献祭，拆了圣殿的铜座，改了圣殿的摆设等等，为了讨好亚述王。这张图是在表示他开始把圣殿的一些摆设把它改造了，为了讨好这个他要依靠他的这个外邦的皇帝。表面上困住犹大国的黑暗是战争带来的匮乏、被掳或者是被灭绝，但是从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对他说的话指出，其实他真正的困难不是这些战争，而是因为他害怕这些眼前可见的黑暗，就是四周我一直在打仗，于是出于恐惧的选择才是他真正的黑暗。出于恐惧，亚哈斯带着犹大国投向亚述帝国的怀抱。一个在扩张中的亚述帝国面对投怀送抱的犹大，难道会手软？当然不会。于是我们将会看见这样子出于恐惧的选择，结果是带来更深的捆绑。将来犹大将更多的受亚述控制的捆绑，他们要不断的向这个国家进贡。所以对亚哈斯所主政的犹大国来说，真正的黑暗不只是外面这些看得见的压迫，真正的黑暗是因为恐惧这些压迫，在恐惧下所做出的一连串决定，带着他们离光明越来越远。因此以赛亚书八章21-22节怎么描述他们的处境，说他必经过这地，遇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神。他仰观上天，俯察下地，看啊，尽是艰难、黑暗和害人的昏暗，他必被赶入幽暗中去。亚哈斯王在黑暗的环境中，让惧怕主导了他的决定，结果是更多更多的黑暗。这种情境并不陌生啊。看看今日的世界，就是占满报纸版面和新闻节目的议题与事件，不难发现我们的世界里充满着由恐惧所主导的声音。卢云神父在他一本叫做《爱胜过恐惧》的书里面说到一段话，他说这个世界诱使我们接受各式各样令人害怕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没有找到另一半，如果我没有找到另一半，如果我没有找到房子、工作、朋友，我该怎么办？如果我突然失业，如果我生病，如果发生意外，如果我失去朋友，如果我的婚姻失败，如果战争爆发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钱，闯进我的家，伤害了我的家人，我该怎么办？这一大堆的问题包围了我们，也开始了影响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决定。然而更糟糕的是什么？是这句话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念吗？行。令人恐惧的问题绝不会带出充满爱的答案，每一个充满恐惧的问题底下都隐藏着其他更多令人害怕。像是害怕不被别人接受，于是处处讨好，最后反而失去了自己；像是怕被人看清，于是努力证明自己，甚至将别人视为仇敌；像是害怕失去关系，所以紧紧抓住别人，反倒让人退避三舍。恐惧，出于恐惧，并不会带来盼望。适当的恐惧我们都知道也是保护人的机制，可是用恐惧所主导的最后其实是捆绑。所以比起那些让我们害怕恐惧的问题，真正的黑暗并不是问题本身， 而是因为恐惧的时候所紧紧抓住的人事物，而这些有限的人事物所带给人的是稍纵一逝、稍纵即逝的昙花一现。因为恐惧只会带来更深的恐惧，恐惧从来不会生出爱。出于恐惧所做的选择不会带来光明，只是卷入更大的黑暗。这是当时的犹大国所面临的，也是上帝让先知以赛亚去提醒他们的话。然而上帝所说的话不只有提醒，还带着极大的盼望。这盼望像大光临到，先知以赛亚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黑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东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西布伦、拿弗他利这两个是位在北方的地名，当时已经被亚述国侵占了。但以赛亚说，就像这两个在战争中失败、被征服、被藐视的地方，在将来这个地区就是从地中海向东延伸到约旦河的东岸，包括异族居住的加利利，全都要脱离这种被藐视的黑暗，恢复荣耀。因为纵然是人的罪，我们看犹大国表面他们陷入这么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亚哈斯王选择靠亚述，甚至开始拜亚述所拜的。纵然他们的黑暗是因为人的罪，很害怕离弃神导致这一切的灾难，但是人的罪不足以拦阻神彰显自己。这句话我再说一次，但是人的罪不足以拦阻神彰显自己。无论在黑暗中还是在死荫之地，以赛亚带来一个极大的盼望。他说他们会突然发现自己沐浴在大光中。这样的大光不是人手所造，不是人配得的，就像这个应许透过以赛亚的口说出来一样，全然是上帝的恩典。这大光也就是象征上帝的同在，就像撒母耳下22章29节说的，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第一个，我们看见上主的光主动临到在他们。看先知书有一个让人很感动的地方，神不断地透过先知去对离弃他的百姓说话。神创造人，他深知人的罪性，人常在害怕的时候抓了最不该抓的东西，让自己陷入更深的黑暗里。然而就算是如此，神还是透过先知不断地向他的百姓说话。说什么？主动地说话，在他们最困难的当中临到他们，向他们说话，说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光，抓住别的他们会陷入更大的困难里面。然后不止告诉他们神才是光，以赛亚接着用一连串充满画面的图像带来象征上主的光所带来的拯救是什么。他说，这段经文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者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如同在米甸的日子一般。战士在战乱中所穿的靴子，以及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当作柴火燃烧。我少念一节，第三节，你使这国民众多，使他们喜乐大增，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时的欢喜，又像人分战利品那样的快乐。其实今天的经文充满了画面，一个是黑暗，从我们前面所听的，你走到哪里都会藐视物尽的黑暗，但是就是在这个黑暗中，神的话透过以赛亚临到这样的百姓，说上帝要给你的光，这里面充满了拯救的图像，是国民众多，喜乐大增，好像收割时的欢喜，好像分战利品那样的快乐。 因为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欺压人的棍，上帝都折断他们了。战士所穿的靴子，带着血的衣服都烧掉了。就是在他们那么害怕那个一个又一个充满杀戮跟毁灭的战争画面，以赛亚带来上帝的信息是，这些画面通通要过去。这是何等让人欢喜，以赛亚用这个对比的画面让人看见上帝带来的拯救，好得让人几乎难以想象。难以想象吗？为了证明这不是难以想象的，他提了一个例子，他说不会的，回想历史就会发现，上帝如大光带来的拯救是一再发生的。就如同士师里面，基甸曾在上帝的带领下，用区区300人击败了如蝗虫一般多的米甸人一样。所以在这个应许里面，在这个如同大光的信息里，这个像一个大光像拯救一般来临的画面里面，神也邀请他们说，你如果回想历史，你会看见我拯救你们的痕迹。这件事情会让你们再次看见上主的大光的确能够在你感觉最黑暗的当中临到你，一而再再而三临到你。最后这个应许还带着一个永远的盼望，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的策士，奇妙的策士表示他是奇妙超过人想象的。全能的上帝表示他是自大全能，除去一切凶恶的。永在的父，在当时的世界来说，有许多的君王自称他们为子民的父，但是这一些自称为子民的父的这些君王，他们都是短暂的，为罪所玷污的，只有天父是永远存在的。以及最后一个形容是和平的君，耶稣来不是用武力或其他政治手段制胜，而是道成肉身，舍己成为了这个和好的道路。所以说是奇妙的策士，这跟人想的战争止息不是带来更大的武力镇压来止息，不是，是用牺牲舍己带来真正的止息。结果是什么？这段经文的结束充满了美丽的图画，结果是平安加增，公平公义直到永远。并且最后一句说，这个应许有一个很大的背书，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定成就这件事。我们看见以赛亚传达上帝的应许，不同于在恐惧的主导下为黑暗带来更多的黑暗，而是就在他们因为恐惧陷入更大的黑暗中，上帝仍然如大光般照耀，主动地临到他们，并且将这个由盼望主导的光明赏赐给他们。这个在黑暗中看见大光的应许，不仅仅是南国犹大可以经验的恩典，也是我们今天继续在经验的恩典。诚实的说，不是基督徒就对黑暗免疫。面对又大又难的任务，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抓东抓西，要绕了一大段惧怕的冤枉路之后才回头想起了主。又例如说，在养育孩子长大的过程，哪一个父母没有担心受怕过，而害怕的将孩子紧紧地握在手中，却当孩子有一天长大极力挣脱时，才发现上帝一直在等着我们回头。看不见未来的下一步的时候，谁不会陷入黑暗中？然而因着没有放弃我们的神在黑暗中主动临到我们，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在黑暗中看见了大光，才发现再大的黑暗都不能阻挡上帝拯救我们的心意。 诗篇139篇第一集11、12节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约伯记29章第3节说，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因此我们可以说，最激励人心的见证往往不是我们从此对黑暗免疫，而是在我们真实的困难挣扎中，因为相信上帝的同在，我们每天一小步一小步，就算跌跌撞撞也跟着光走下去的坚持。我看过一位长辈的生命，充满了让我看见什么叫做大光照耀，黑暗止息。那位姐妹1930年生的，现在几岁？86了哈。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探访这个姐妹，听见她生命故事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回家躺在我的床上一直哭，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现代拿二美。这个姐妹跟我讲起她的故事，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先生就过世，后来她的两个儿子也因为意外而过世，剩下她一个人和其他还有三个女儿。于是她琢磨勤奋，在当时很辛苦的农业社会，白天耕作，半夜还要起来养猪，然后怎么样的日不分昼夜的不断的工作，然后才盖了现在他们家所住的房子。他跟我说，牧师啊，怎么会这样子？他说很多人来探访我都跟我说，你不要埋怨上帝。他就说，怎么可能，我气死了，我有一天回去我一定要跟上帝说，你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看见他很真实的在面对他人生一次又一次的黑暗。他有没有害怕？有。他有没有抱怨？有。甚至几年前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他的大女儿某一个主日早上去做礼拜，做完礼拜以后回家感觉身体不适，结果中风，然后住院，结果三天后就过世了。后来那在暑假期间，我带着福音队去他家探访的时候，我跟孩子们说，我们就唱歌给这个阿嬷听就好，不要多说什么。我们真的是在那个诗歌中陪他一起难过，陪他一起感受生命中这个没有办法解释的黑暗。可是更让我感动的是，他的信仰是这么的真实，他真的跟上帝抱怨，跟上帝生气。然后我继续看见这个长辈一如往常的，他每个礼拜天早上总是最早来教会的那个人。你看见，我看见一个不断的在黑暗的考验中摔跤，但是他在倚靠神的当中，他没有失去盼望的说，我有一天一定会得到一个答案，我有一天一定会得到答案的。然后这个长辈常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就说你这么老了，怎么有时候还要去打工？他们如果农忙去帮别人做就叫打工。他说，我如果多赚一点，我就可以多奉献一点。我要说的是，这样子的生命使我们看见，不是基督徒人生就不会遇到令人害怕的黑暗，而是因着神与我们同在，就像好像黑暗几乎要把人吞灭，却是在那个最痛苦的环境中，我看到这个姐妹因着拉着神，她没有放弃，她没有绝望，她还继续在走她的人生路。她平常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会开玩笑的老人家。这个是大光照耀，黑暗没有将人吞灭，反让人紧紧抓住神而继续奋斗下去的生命故事。大光同在也使我们永远有盼望前行。我知道我们兄弟很多人骑脚踏车，我选了一个有光在前面的。 今天的圣经使我们看见，如果在我们眼前的图案如果被黑暗充满，人会陷入恐惧，恐惧所主导的生命会使人陷入绝望。而基督教信仰最大的力量在于，我们是盼望引领我们向前的信仰，是奠基在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我们信仰的盼望。也就是我们不再只有一个选项，就是我们眼前不管看到的是什么，而我们的生命其实是由上主而来的盼望所决定的生命。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个德国神学家叫穆特曼，他的盼望神学大大的鼓励了我。他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是由未来决定现在的。我们总是带着一个周末的盼望，我们想想对我们而言人生的结局是什么，不管我们这一生遇到多少的高低起伏，我们人生的结局是什么，是永远与神同在，对不对？我们人生的最后，对，是死，我们人生的最后是死，然后永远与神同在。他说，基督徒，我们最后的 ending 是这个，所以不管这个人生走过什么，我们是向着光走去的。因此心里那个最美的图，以及上帝国临在的图，今天所遇到的一切是使我们往那个光在走的。最后迎接我们的不是灭绝，而是极大的光与神同在，上帝国的降临。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常常这样子的，当时成为我那时候本来只要念一年，后来决定念三年，变导硕，是这样的盼望让我看见，是基督徒，我们最后就是得胜，你根本不用再想有其他的结局。因此这一生所有的困难，只是在磨练我们更接近上帝国和等候那个盼望的实现而已。然而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更神更大的恩典，不是使我理智上了解这件事情而已，而是我们一再的在我们真实的人生考验中看见什么叫做大光同在，盼望前行。我说因为服事，作为传道人一定有很多机会面对死亡，我以前也不断对死亡有很多的神学或是自己 脑袋的理解，直到我深深的经验什么叫神让我深刻的经验死亡的盼望是什么。几年前大概这个时候，再晚一个礼拜，我的父亲住院。住院只是说人不舒服，然后就去医院检查。然后一个礼拜后，我得到的第一次听到医生来告诉我检查报告，那当时我妈妈不在场，只有我跟我弟弟，听完我们两个就抱在一起，什么话都讲不出来。因为一个礼拜检查完之后，医生只给了我们三个答案。他第一个讲出来的就是安宁照顾。我一个父亲原来好好的，他住院一周以后，你第一个听到医生嘴巴讲出来的话叫做安宁照顾，第二个才是电疗什么东西的。后来我爸爸果然住院17天就过世了。这里面有两个非常深刻的故事。在我爸爸过世的前一晚，是我跟我姐姐守夜的。那天他先睡，我在旁边守，我们就去轮流睡。然后我守在他的旁边，你问我有没有恐惧，有啊，怎么会没有。我看见他已经因为打吗啡，而因为本来天白天他非常的疼痛，后来已经打吗啡不省人事了，然后看到他还是会翻来翻去，呼吸非常的不顺畅。我有没有害怕失去他，非常大。然后我在他的旁边，我开始唱泰戈的诗歌，我唱着有主同在就没有害怕，我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唱到我的心平静下来，唱到我觉得我放手了，我觉得我该让我的父亲离开了。隔天上午我姐姐叫我起来，那时候已经换她顾了，她说状况不太对，然后我们去请护士过来，那时候在安宁病房，然后护士就说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开始，我请姐姐说你去准备一盆热水，我就开始擦她的脸， 然后把它弄整齐。然后在诗歌中，我的父亲睡了，就我安息主怀。那一天，然后我们走去，因为那时候开始说怪怪，我们就打给母亲，然后在赶来的路上。然后那天当我走出马街主委医院安宁病房的时候，其实那前几天已经下雨下了好几天了，那天早上外面是有阳光的。当我一走出安宁病房的时候，不晓得很多人摄影都说这叫天使光。你知道我一走去出门的走出那个安宁病房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云在我面前散开，像这样子的光就洒在我的身上。我感受到那个平安是我没有办法形容的，那个平安是不是我神学的认知，不是我对圣经的认识而已，而是我深了解我从此对死亡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我感受到什么叫做在黑暗中上帝的大光临到我。每一次后来当我要在陪伴其他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画面不断的会在我心里出现。我看到的不是只是一个难过的黑暗，以及包围的所有家属这个不舍的黑暗，我看见了在这个最黑暗的当中，主的大光在陪伴着这些人，主的大光在安慰扶持着这些人继续走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一起都在永恒的大光里面。今天我最后设计了一个特别的领受主恩的仪式，我想邀请大家，我觉得上帝的话是用来经验的，不只是理解的。好，想邀请大家，我们把东西放下来，我们来领做一个领受主恩的祈祷。好，首先请你，我先解释完我们再来做，请你吸一大口气，然后屏住不放，等一下我讲完再来做，然后屏住不放哦，直到你受不了，你才把气放掉哈。就是你吸一口气，然后一直憋到受不了，你才放掉。用这个象征，临到我们生命中的各种黑暗，不管是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的冲突、经济压力，还是各样叫我们不能好好喘一口气的力量，一直憋着，象征一直扛着。这样有一天我们绝对会受不了，然后等一下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再吐一大口气，把气放掉。无论这口气里面所背负的有多么沉重，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一定怎样接得住。如果一口气不够，你可以来个两三次。如果你觉得说我现在并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很大的困难，我觉得弟兄姐妹最大的幸福就是同担当。请你想想我们当中的兄姐，一个你最挂心的，可能现在在面对死亡的逼近的姐妹，可能是一个病痛中的，或是你知道她生命遇到很大困难，好不好？我们先做这个，然后我会解释第二个。你如果觉得眼睛闭上你会更专心，没关系，吸一大口气，然后憋着屏住不放，直到受不了。想象这个就是你现在面对很大很大的痛苦，受不了的时候，然后你把它放掉。再来邀请我们，现在真的把眼睛闭上了，请你慢慢的、和缓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这样进行两三次。在我们每一口呼吸中都是一个神迹，因着神的保守同在，我们还活到如今的神迹。然后我要念上帝的应许，在上帝的话语中，请注意我们的脑海里看到了什么样的画面， 并请把它牢牢地记住。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请我们打开眼睛，每天每天，特别在那些感觉焦躁不安已经喘不过气来的时刻，愿上帝帮助我们记起这段经文所看到的画面，赏赐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一起坐在这里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心里纪念那一些躺在病床上的兄姐，生活中面对极大困难的兄姐，心里有极大压力、重担、恐惧的兄姐，也许这个人包括我自己。神，我们就这样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在今天你的话语里，我们看见你给我们人生一个不同的选择。除了这个世界所让我们看到的，每天充斥在我们身边的这么多充满恐惧的声音之外，神，你给我们的声音是从黑暗中必看见大光。你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没有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黑暗大过于神，因为有了光就没有黑暗。神，我们真实的恳求你帮助我们，将生命中我们已经难以承担的，在此时此刻帮助我们松开我们的手，因着放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那个是从你而来的大光，那个是使我们在黑暗中再次定睛在盼望的力量。也求你如此的大光照耀在弟兄姐妹，就是那些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的兄姐，那些心里没有办法轻松的兄姐。主，我们深信你的应许是实在的，你必让我们在此生一再的经验从你而来的拯救，直到有一天我们永恒的在你上帝国临在同在永恒的盼望中。谢谢你，祷告交托奉耶稣的名，阿门。